接着讲义123至124页，说明诸门分别的第三科三界分别。十禅六功中这些谁烦恼？约讲义124页论约长行的解释：惭狂二种，唯独在欲界所系以及出境律所系，也就是欲界中的众生，当然比较局限是凡夫一生啊，才会具备惭狂这两种随烦恼。那么欲界的凡夫会谄媚。会痴狂迷惑其他友情，这容易理解。因此提问：怎么知道出境律的凡夫一生也有惭狂这两种随烦恼呢？那根据经典《阿含圣典》的记载，大梵天王是出境律中的等级最高的一位。所以举大梵天王是最强而有力的证据。在《阿含圣典》中记载，大梵天王面对马胜比丘的提问、询问的时候呢，逆己情事现象狂惑，隐匿自己对于所问之事不知情，而假称。有其他的言语及行为，想要迷惑、掩盖自己的无知，欺骗那胜比丘，乃至欺骗在场其余的梵众、天人等等。那此中的逆己情事就是惭，那惭的意思，如先前论文提到，是心取，心不正直，邪取。而无法如实自省本意，称为惭。那因此，对于自己不知道，大梵天王却不敢说"万哉，我不知道"。哦，那么假称其用其他的言语行为来想要糊弄过去。那这就是惭狂的表现。那相关的案例建议大家根据注脚69提供的《长阿含》的坚固经，或者是在《大毗婆沙论》都有详尽的记载。那么其事例主要是马胜比丘在静坐思维的时候想到一个问题：诸事大种何处有灭？地水火风四大种是在哪一界系哪一界地会永断消灭？对于这样的问题意识，马胜比丘不知，那么他想说，那就去找天人问问看，所以从六欲天一直问到大梵天。大梵天王当时正与他的梵众人民共处，那这时候马胜比丘来到的时候呢，他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当着他的人民说我不知道，因为那些梵众人民都以大梵天王为首嘛，认为大梵天王是创造世间的一切，那大梵天王也是。如此的向他的梵众人民表达说，他是肇世主。那既然是肇世主，对于世间的一切应该是都能掌控了知的。可是当马胜比丘询问的时候，他事实上不知道，但是又不敢，碍于颜面，爱面子，又不敢说自己。无知，不 不敢承认自己无知。所以呢，马圣比丘问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世间主，我是肇事主。”他不正面的回应问题。可是马圣比丘没那么好打发，就一问再问。可是大梵天王就好像我们现代人讲的鬼打墙，他就一直重复“我是肇事主”等等的内容。那么马圣比丘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情况呢，最后大梵天王受不了了，就把他拉到隐秘处说：“你不要来问我，我不知道，你怎么不去问世尊？世尊就在，世尊老人家就在人间，你去问世尊啊，干嘛跑来问我？”下挖敏住。所以马圣比丘就又回到人间，那么去询问世尊。那这个是这个典故，我个人读起来觉得蛮奇怪、蛮奇妙的一点是，根据经典的记载，如黑板上有写，马圣比丘在《长阿含坚固经》是翻成阿世译，阿世译比丘。那阿世译比丘就是阿说士，或者翻成马圣。他是鹿野苑的五比丘之一，也是为尚未于佛座下出家的舍利佛，在路上看到一位微于举止很端庄的那一位比丘，就是阿说士比丘。那阿说士比丘因应舍利佛的提问，就讲了因缘记、缘起记。就是这一位这么著名的比丘。那么由于他是阿罗汉，所以对于他有问题没有直接去询问世尊，却跑去问天人这种行径，在读了经论所提供的故事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蛮特殊的啦。当然这一点在当时经论也有记载，这一点马圣比丘这种行为啊，这一点也被世尊稍微教授了一番。有问题不懂得去找去询问世尊，却跑去找天人，这是这种行为蛮特殊的。好，那总而言之，随烦恼中惭恐这两种是唯有欲界跟出境律，那么也就是在出境律以上就没有了。好，那昏沉、吊举以及骄这三种随烦恼是通于三界，所剩其余的唯独只有在欲界才有。那其余唯有在欲界才有是什么呢？就是十禅六垢这十六种随烦恼中，五如前变，五就是指惭恐昏吊骄这五种，如以上的论文已经叙述。那所余的十一种，无惭无愧、忌、谦、悔、眠、愤、怖、恼、害、恨，这十一种随烦恼，只有欲界所系，三恶界是没有的。好，那附带题在注脚七十二，《普光居士论记》引文第三行，引用顺证理论提到传闻惭恐这两种烦恼，唯独是只有一生凡夫才会升起，圣者是没有的。那这两种烦恼是修所断吗？这两种烦恼是修所断，就是惭与恐是修所断，但是圣者呢是不会现行的， 以顺贞理论所记载的传闻啊，就是会现行惨跟狂的，唯独是义生，那么圣者是不会现行。不会现行的意思是代表也许未断，因为惨狂是修所断惑嘛，那所以有可能，有可能啊，出果的圣者可能还没有断，但是不会现行，所以传闻中才会有非诸圣者亦可现行这一句话。接着看六世相应这一科。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诸见所断，即修所断一切。修所断中包含三类，第一类是慢，第二类是睡眠，第三类是随烦恼中自在其者。也就是十禅六垢中唯独是自在起，那自在起的意思如讲义一二三页的论，以论文不算科判，论文的第二行，即迁毁愤怒并六种烦恼垢，这都是随烦恼中自在起者。在注脚七十五引文的倒数第二行也有提到，因此所有的见所断惑一定是与第六意识相应，依第六意识才会升起。再者，修所断惑中慢这个根本烦恼，还有眠睡眠，以及随烦恼中如注脚七十五引文倒数第二行所提到的忌、迁、愤、怖、悔，还有六种烦恼垢，这些随烦恼中自在起者，唯独是与第六意识相应，而不会与前五识相应。所以论文说，一五识生，无容起故。那附带一提，慢本身通于间断，也通于修断。那睡眠本身也通于间断跟修断两种。那只是说，即使慢通于间断，但是一切的见所断惑也必然是依第六意识而起，与第六意识相应而已。所以意识也就代表所有的慢，不管是见所断或修所断的慢，唯独只有与第六意识相应，跟前五识是没有关系的。好，那睡眠也是如此。如同先前或者是大家所熟悉的啦，在五无心位中是没有，在睡眠的时候，那么前五识是一定不会起的，但是有可能会有独头意识。那如果是深睡的时候，进入了五无心位的这种深眠的状态，那么连第六意识都暂时没有作用。好，那此中的眠当然就不是指五行位的那种深睡的那种状态。好，那么扣除掉第一段文刮胡一的这些根本烦恼或随烦恼等等之外，其余的烦恼通于六识。那其余的烦恼所指的是第一种，或者是第一大类，是修所断的贪嗔 无明。那因为贪嗔无明通于见断跟修断，然而见所断的烦恼一定是与第六意识相应，所以就是扣掉见所断的贪嗔无明之外，修所断的贪嗔无明，能依于六识，就是依于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相应，依这六识而起。好，那再者，即彼相应诸随烦恼，即彼相应，彼是指修所断的贪嗔无明，与修所断贪嗔无明相应的随烦恼是指什么呢？无惭无愧、昏沉掉举，好，以及包含最后一类于大地法所摄随烦恼。好，那么大地法在分别根品俱舍论卷四有提到，如黑板上的最下方，大地法大烦恼地法有六种：痴、放逸、懈怠、不信、昏沉、掉举。那由于痴就是无明，所以扣除掉。那昏沉与掉举，在前文昏掉已经提到了，所以论文才会加上一个余字，就是扣除掉余痴昏沉掉举之外，其余的大烦恼地法，也就是放逸懈怠不信。那么以上这三大类，就是修所断贪嗔无明，以及无惭无愧昏掉，还有放逸懈怠不信，这些烦恼都容许依于六种事而生起，与六种事都能有相应的关系。接着请看讲义125页，诸门分别的第五科，说明烦恼随烦恼与哪一种受相应。辨别烦恼与何种受相应，第一个判别的标准是先必须理解该烦恼的特征是欢行或欺行，或非欢非欺，就是舍的状态。那如果是欢行，就是欢心的这种特征形象的话，就有可能是与喜或乐这两种受相应。那如果是忧戚的形象特征的话，就是与忧受或者是苦受可能会有关联。再者，分别的第二个标准是如上一科六识相应的这个段落，因为五种受中喜乐，喜是与意识相应，乐的话欲界的欲界所系乐是与前五识相应，那在第三禁律的乐是与第六意识相应。好，那么苦呢是与前五识相应，忧是与第六意识相应，那舍本身非苦非乐本身是与六识都能相应的。好，那因此判别的标准就是有这两种，首先知道是欢心或者是忧戚的特征，再者是其与六种事的哪些事能相应，以这两种标准就能知道该烦恼是与何种受相应。好，论文的第一大科首先辨明的是欲界 所系的诸烦恼，所以底下所说的都是唯独局限在欲界所系。那首先贪，欲界所系的贪，也就是欲贪。由于欲贪本身是欢心的特征形象，此中的形，欢形或七形，形就是形象的意思，那可以理解成其特征、特质的意思。好，那由于贪就是懒惰自身或者是自身所拥有的种种，所以必然是欢心的，欢心的一种形象特质。那么贪本身是能骗于六识的，这是借由上一页或者是说上一段的论文就有提到，见所断的贪是与第六意识相应，那但是修所断的贪是与六种识相应，所以总而言之，欲界所系的贪，不论是见所断、第六意识相应或修所断，是与六种识相应。因此容许欲界所系的欲贪，容许与六识相应。因此贪本身就是可以与喜受或者是乐受相应。那如果贪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时候，就是与喜相应；如果是与前五识相应的时候，这样的贪就是与……更正，如果是与前五识相应的贪，就是与乐相应。好，那么同理嗔呢？嗔是排拒的一种特质，违逆的一种特质，所以本身是忧戚的一种形象。那嗔本身也通于六识，所以嗔容许与忧或者是苦相应。好，那无明片与前四相应，前四就是指喜乐忧苦四种受，理由是无明本身有可能是欢心，也有可能是忧戚的特质。哦，那么无明的定义是不了知四谛因果的，但是借由不了知四谛因果，可能会感到忧戚，但是对于无明深重的凡夫一生而言，他也许基于不了知业果去造作一些不如理之事，却沾沾自喜，也有可能。好，那邪见呢？邪见本身是谤无因果，那通与忧喜相应，因为所有的见所断惑，唯独与第六意识相应。那如讲义一二四页有提到，诸见所断是依第六意识，所以本段论文才会为异谛。这边的异谛就是指第六意识。那因此欲界所系的受中，只有忧喜二受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所以邪见同与忧喜相应。好，那接着讲义125至126页讨论邪见在什么样的情况会与忧喜相应呢？那论主简要的举例做说明，如次先造罪福业的时候，那么由于邪见是谤无因、谤无果，或者是谤无因果，所以如果这一位具备邪见的有情，先造了有过失的恶业，起了邪见，那么他认为我造了恶业，去贪别人的钱财，去损害别人，但是不会遭受到果报，他会觉得很高兴啊，做越多越好，贪越多越好。好，那如果是先造福业，那么起了邪见， 我布施了之后，可是可能皆由别人的教授说啊，你布施也没有用，你还不是那么贫穷困苦，让他这样的友情接受了这样的资讯讯息，他产生了邪见，所以他对于先前所造的布施，或者是利益其他友情的种种事业，他就觉得啊，我干嘛去做那些，就感到忧戚。好，所以如注脚八十一刮胡一浮光的居士论记，当然法宝的居士论述都有做举例做说明，大家可以自行参阅。好，那么接着看回讲义126页论文第二行，疑由于是怀欲不绝，本身是与忧戚比较相关系的，那疑本身由于是见所断惑，所以必然是只与第六意识相应为异地。那由于怀犹豫，他对于面对的境界无法确认，所以会感到忧戚，会感到烦躁不安的情，这样的一种心情。好，于是见，由于上一段论文就是讲义125到126已经提过了邪见，所以五见中扣除邪见，剩余的萨迦耶见、边见、戒禁取、见取这四见，还有慢，这五种烦恼都与喜喜受相应。那理由是这四种见以及慢唯独是与第六意识相应，而且是欢心的特征。好，那么科潘瓜胡B这一段文重点在论文的第二行，从通泛的而说的话，以上的所有烦恼，以上所说的所有烦恼，事实上都能够都容许与舍受相应。那为什么呢？因为烦恼在相续断位，也就是当烦恼薄弱的时候称为相续断，甚至是完全消失，完全将要消失的这种时间点称为相续断位。那烦恼的势力会衰歇，那这样的一种状态与不苦不乐的舍受，它的特征是相关的。好，那因此当诸随眠相续断位，都容许与舍受相应，这是必然需要了知的。好，那么接着说明的是上二戒，因为以上的论文是就欲界所系而做的说明。那上二戒的关系呢，出境律比较特殊，因为出境律它除了有第六意识之外，也有眼、耳、身这三事，所以答曰的第二行，落地中具有四事，四种事，也就是眼、耳、身、意这四种心王，那所指的就是出境律，所指的就是出境律。那扣除掉出境律之外，从第二境律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天，这样的友情，它如果不借由出境律的眼耳身三事的话，它本身只有第六意识，也就是从第二境律所系一直到有顶地所系的心王，只有第六意识。 那么因此从第二禁律乃至有顶谛所系的烦恼呢，唯独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诸受有关联。更详尽的论文可以参考注脚86刮胡一。在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开头，欲有忧苦，此中的欲是指欲界，唯独欲界才有忧受跟苦受，善恶界是没有的。在先前的论文有提到，离欲者不管是凡夫或异生，只要断除了欲界的烦恼，就能称之为离欲者。那离欲者呢，是没有忧苦的。因如此中的论文引文有提到，由于善恶界有定所知论，再者善恶界没有不善的生与意业，所以不会感得这种不欢心的忧苦恶受，所以尚无忧苦，此中的尚所指的就是色界或无色界的有情，是不会有忧受跟苦受，唯独只有喜乐舍这三种。但是是哪一受呢？就要视其所具备的心王。那详尽的说明在讲义127页，在注脚栏第一行开头，出禁律具有眼耳身以及第六意识这四种心事。那如果是在眼耳身这三事的话，容许与乐受或者是舍受相应。如果是出禁律所系的第六意识，就是能容许与喜或者是舍相应。好，那以下就请大家自行参阅。比较特殊的是第三禁律，那引文是讲三定，三定意识所起的烦恼，片与意识乐舍相应。因为第三禁律又称为第三意识的意识，它是只有与乐受相应，它是离喜的一种妙乐，已经没有喜了，所以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乐。那这一点是比较特殊的。好，那第四禁律以及第四禁律以上无色界，唯独与舍受相应。所以如引文所说的四定以上也包含第四禁律，其随免烦恼片与意识舍受相应。好，那么在下一段论文，无论是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或法宝的俱舍论述，都引用了众贤的显宗论，讨论同样是疑随烦恼，为何欲界所系的疑与善恶界所系的疑，其相应的受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譬如光记所引用的右显宗27，显宗是指众贤的显宗论，卷27提到何缘恶疑俱不决定。此中的恶疑，恶是指欲界所系的疑以及善恶界所系的疑，疑本身都是犹豫不决定，但是善恶界 的义是能够与喜乐相应。那么欲界的义呢，却是与忧相应，不会与喜乐相应。因此古德、众贤以及法宝、普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将众贤的这一段论文做摘录。为什么欲界所系的义是唯独是忧？如讲义一二六页，但是上二界所系的义呢，就有可能是与喜或乐是容许相应的。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在注脚栏，注脚栏是引用顺证理论卷五十四，有三家的说法，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好，接着再请看到讲义一二七页，科判刮胡二，便随烦恼所相应的受。看论约长行的解释，随烦恼中，忌、悔、愤、恼、害、恨这六种，都是七的特征。忧戚的特征，而且这六种随烦恼呢，只与第六意识相应，所以忌、悔、愤、恼、害、恨都与忧根相应，都只与忧根相应。请翻到讲义一二八页，牵令。牵令本身由于是欢心的特质，而只与第六意识相应，所以牵令是只与喜受喜根相应。好，接着论文第三行，惨、狂、眠、富这四种随烦恼忧喜相应，那对应的是忧是与七行转，喜是与欢行转，所以对应的时候与后文忧喜相应与下一句欢七行转是颠倒的对应，就请稍微留意一下。好，那接着论文稍微做解释，为什么容许或忧或喜呢？为什么或欢或戚呢？因为众生有时候以欢心欢喜的心态心情做谄媚或者欺狂，或者是入眠，或者是隐藏自己的过失，那有时候呢却是以忧愁、忧戚的一种情绪，做谄媚他人。那么怕谄媚的行为被他人揭晓，说啊你是心残取、心不直，才来谄媚我，才来奉承我。好，那其余的狂、眠、富，也都可以比照。好，接着交，交随烦恼本身是通于三界。由于交本身是懒惰自法，那么心高傲放逸，无所顾虑，所以以懒惰自法而言，是与欢心的特征。那么本身交是与第六意识相应而已。论文特别做说明，如果由于交是通于 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因此在通于色界所系中，如果是在第三禁律的交，本身是与乐受相应的，因为第三禁律没有喜，所以第三禁律的欢心的受只有是乐受。那落在下诸地，那是也就是扣除掉第三禁律之外，如果是其余的，那唯独是与喜相应。那当然如果是第四禁律乃至无色界所系的交，那这是只有与舍相应。所以论文为什么会说是下诸地，为什么没有提到第三禁律以上的，那因为在下一行论文就附带提了，此上所说的种种随烦恼都容许与舍受相应。那什么情况会与舍受相应呢？第一种情况，相续断食皆住舍故，也就是随烦恼在衰落的时候是与舍受相应的，非苦非乐的状态。那这个理由与讲义的126页科判刮胡鼻的论文第二行到第三行也有提，就相续烦恼随烦恼相续断味，相续断食是与舍相应，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由于现在所讨论的是也包含了上二界，所以如讲义129页论文第一行，如果此中所提的随烦恼是通行于为舍地，所谓的为舍地就是该界地唯独与舍受相应，称之为为舍地，所指的就是第四禁律以及四无色天，称为为舍地。好，那因此以上所提的随烦恼会有两种情况是能与舍相应的。第一种情况是随烦恼衰落之时，势力微弱之时。第二种情况是如果该随烦恼是通于第四禁律乃至无色界所系的随烦恼的话，那么就只有与容许与舍相应。好，接着请看讲义129页论文第三行，扣除掉之前所说的之外，其余的随烦恼无惭无愧昏沉吊举这四种都容许与五种受相应。原因是因为无惭无愧本身是大不善地法，大不善地法的意思就是通于一切的不善心，称之为大不善地法。那昏沉吊举是大烦恼地法中的两类，大烦恼地法的意思是通于一切染心，染心的意思就是以三性的话就是通于不善跟有复无记。好，那基于这两大类四种烦恼个别属于大不善地法跟大烦恼地法，通于一切的不善心或者通于一切的不善或有复无记心，基于如此的理由，所以能够通于六种事五种受相应。好，那么在注脚93刮胡二法宝的具色论述，其藏经有做教刊，不管是教刊栏的22或23，那么正确的理解应该采用教刊栏，也就是 昏沉调举是大烦恼地法故，通与一切染心相应。接着说明理由，一切染心通于六识，通于五受，通于上下地。上下地就是欲界称为下地，上恶界称为上地。好，所以六识前的五这个字采用教刊将之删除，那么受这个字采用教刊要加上五，那么整段论文的含义会比较精准正确。好，那么以上所说明的内容，请问有不清楚的地方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